今天各位朋友们晚上好。
好。
这个时间非常的紧啊，实际上在刚吃完饭，我马上又要开始这个第二场啊，所以有时候是很困的。我也很困，但是我睡不着啊，我讲到不会睡着，你们听到的可能会睡着。那有人说我实在顶不住了怎么办？会不会能不能睡？或者可以睡？但最好不要打呼噜，最好睡，不要影响别人就行啊。求神帮助我们的哈，因为人也多啊，会上相对小一点，所以比较热啊，所以这个我们就容易比较困。求神帮助我们的，赐给我们力量啊。因为我一直说啊，往往是讲到最后，往往信息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晚上讲的这一堂救赎的神，实际才讲到的福音的根本，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啊？前面讲的很多，无论讲什么，实际都是为这一堂做铺垫的啊。我们上一堂讲呢，因为神这么高，我们人这么小，所以我们要认识神，不是靠我们自己去证明或者证服啊，而是要认识上帝从高天之下赐下的证据，才让我们知道有他。所以神存在的证据非常的多，让我们都无可推诿啊。今天下午组织会议的弟兄说他是学分子生物学，他讲得很对，一边看宏观的世界，一边看微观的世界啊。我们要进到分子的水平，今天的研究生物学，你会发现其中的那种严谨嘛啊，要启动一个基因，你会发现你的基因的前提要有好多好处，特殊的蛋白质在相对的段这个 sequence 上要给它结合起来，一个基因才能启动。光一个鞭毛能够动都不知道是几十种机制结合在一起啊。所以这个宾州大学啊，有一个生物化学教授写这本书叫达尔文的黑瞎子啊，就是过去达尔文时代还不知道这个东西，现在已经在分子水平上来看了，每一个最小的任务最简单的功能都是几十种蛋白质一起来，一起来做才能够成为一个最小的功能。所以生命的过程这么复杂，它当然是有设计，这很清楚的设计。所以神存在的设计，我个人认为只要我们能够把眼开了，到处都是神存在的设计。那问题就在如果过去不信神，那咱们就算今天如果想信神，信哪一位？为什么这位神就一定是耶稣基督、是耶和华的？对不对？这个还是有个联系，因为还有这么多宗教，拜这么多神，那为什么只能是耶稣基督，不能信别的神？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好，在这个问题呢，我留到牧师弟兄姊妹来为你们解答，这必须是要回答的，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独一的，他代表的三一真神是独一的真神。其中最重要的两个证据，第一，圣经都是神的话，神的启示，上面赐下的启示，无误的启示啊。如果你们要问我为什么，就像后边那本书《圣经的权威》啊，六百多页。怎么回答你们各种各样对神经的疑问疑难啊，尽可能不解答大家的问题。第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啊，他不仅为人的罪受难受苦受难，而且第三呢，他从死里复活。这复活这件事情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对，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圣经说以大能显于神儿子，又没有一个人他死了自己被活的，而且呢，他还只有一切相信，只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一切信他的人，我们将来才有复活的盼望。如果耶稣基督死了，他自个儿都不能活，我们信他人还有什么盼望？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整个信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两千年来，耶稣的复活没有人可以追到，没人追到。事实记载，所以圣经是神的话，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就这两点是整个基督教有别于别的宗教的一个本身。所以我们常常说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区别有千差万别，所以你要从那个点来切入呢，别的宗教很多都是人去找神，看着人间的苦难，需要找出一条通向神的路来解脱人间的苦难。但是像我今天下午讲的，人和神差别这么大，如果我们要凭自己的智慧一念去找，绝对找不到真实的真理。所以我们中国人常说什么瞎子摸象，对吧？把眼睛蒙上了，几个人去摸一头大象，没摸出来都不一样。我们还都在三种空间，何况神是在那么多空间之外。所以人去找神的结果，最后一定是人按照自己的理性同化去造一个神的本。是人找神的结果，一定是人找神。但是基督教的信仰呢，是神来找人，神来启示人，他来告诉我们他是谁，人是从哪来的，将来人要到哪去。如果他不告诉，没有一个准。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人编出来、人想出来的，而是神的启示。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启示系统中的。那么神找人的结果，一定是神造人。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一切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因为是你的新的创造啊，神在找人，这就是很大的分别啊。那么怎么知道神找人？怎么知道？那就是圣经神的话，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两件事情也讲得很清楚啊。所以我们才知道啊，原来我们要信神，而且要信独一的真神，耶和华独一的真神。那当然讲到这儿还是会有人问，那我即便是相信耶和华是世界的独一、宇宙的独一的真神，这个真神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一定要信呢？我前半辈子没信不是也过得不错吗？那这个信仰和美人有什么关系？是不是真神？现在有人说哪个坎就过不去了哈，这实在走投无路了哈，才去信。那么有的啊，也很有智慧，很有能力，工作啊、学习啊、家庭各方面都还不错的，这些我们也需要约束。当然是需要。我今天下午讲，为什么称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啊？说明我们自个儿救不了的。那为什么叫救呢？我们就一定要明白我们今天人出来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实际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的一生是很丰富的，都希望我们的人生是很丰满的。可是实际我们要解决人生的问题，希望人生能够丰满，实际有好多好几个基本问题是我们必须要回答。人的基本性问题，人是什么？人从哪来的？人活着是为什么？这个大概是千百年来我们人希望能够人生能够有正确的方向，能够活得好，那么这些问题是必须要问的。人之初，人的本性如何？人之初最基本上还是什么？我们人的最终的归宿何在？这就是人知识必须要问的很多的问题。按照我们过去学的，今天下午我讲的，认为人不过是别的动物进化来的，是偶然的进化。我们常常有时候你翻生物学的教科书啊，或者说是进化词典、汉语词典，他会说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高级动物。我们常常也听人讲进化是什么，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一点一点进化，所以最好就是人。实际这并不是达尔文的观点。达尔文认为进化没有方向，他只是说适者生存。生物一直在变，变出来的生物如果适应环境就留下来，不适应环境就被环境淘汰，无所谓。你在这个环境下适应，在那个环境你不一定适应。是没有所谓的按照我们人类的说所谓功能上的高低，没有这个问题。 就按照达尔文的观点，人今天进化到人，你就是因为适应这个环境而已，所以根本没有什么高低之分。所以按照达尔文的观点，其实之所以为人，就是你不过是偶然的构想成人而已，构想你的变化适应了客观环境而已，就这样。所以按照进化论的观点，人来到世界上，人成为人，就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巧合而已。如果真正人只是一个进化突变被环境所保留下的一个偶然的基因，这个时候谈人生的意义就非常的没有意义。我们能够谈猪有什么猪生意义吗？他们猪活在世界上有什么意义啊？他不会谈这个问题，他有吃有喝睡觉，长得肥肥胖胖，然后就被别人吃了，就这样，他什么意义？如果人就只是这样一个动物而已，就没有必要谈意义。所以你看很多很著名的学者，甚至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可他们在人生中间是没有办法，他们是一个实证主义者，认为人既然是动物，就不要谈意义，有吃有喝，明天我们就再死去，就高高兴兴的、快快活活的吃了就完了。所以很多人在终身成就很大成就以后，他最后他活不下去了，因为他该吃该喝的该玩的还全都玩过了，没什么意思了，是不是？所以人是什么，这是很重要，从而来的是非常的重要。人活着是为什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也是非常的重要。我昨天在空间里给大家分享，然后最近就是这个大庆以后，六十年大庆以后，一直在思考。当然，你看六十年这个国庆的阅兵式，啊，也非常振奋的啊。这个方队，这个看到国力开始强大，也很高兴。但是真正的今天，冷静下来想，六十年走过的路。好多问题都没有解决，所以最近我在网上读了很多这方面很严肃的反思的文章，他们有的说六十年就是前三十年，1949到1978第一个三十年，第二三十年1979到2000年，前三十年是打土豪和年龄搞平均，把私有制变成公有制，后三十年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然后让少数人再合起来产生新的土豪，好像走了一六十年又转回原地。今天中国大陆的这个贫富差距已经到了非常可怕的地步，国际上有一个标准啊，看贫富差距就叫做基尼指数啊 ，Gini coefficient， 就说这个基尼指数呢是一个百分比，就是所有国民收入总额的总额当中用于不公平分配的那一部分和总的收入的比例。如果这个比例是0.1至10%的话，那这个时候是绝对平均的。但是如果超过了0.4，超过了40%，这个社会就已经到了至关重要的地步，就贫富差距太悬殊了，那也许这个下面的穷人就起来造来了。今天公布的中国的基尼指数是48%，远远超越了国际上认为的标准的不公平，这是危险的指数。可是今天发现了。他们国务院的统计啊，就后来他们辟谣了，但是没办法，这已经公布了好几年。中国现在收入，个人收入超过1亿元，这个收入只是搞你的工资啊，什么股票，这是明面的收入啊，不管你一回收入都不算了。这个明面的收入超过1亿的，现在全国有3200多人，但是其中。2920多人都是高干子弟， 占整个人口超过一亿人的总数的91%。所以今天你会发现中国的这种所谓的贫富不均，不是单是因为劳动啊，你创业，因为国民经济的分配的不均，而是因为少数人凭借手中的权力来掠夺资产，这样造成的不平均。所以另外一个统计数字是150万的家庭，大概占全国家庭的总数的4%，占有现在全国总财富的70%。是目前到了这样一点。那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人究竟活着是为什么？今天到了大陆，几乎是无官不贪了，到了这个程度。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啊，你今天有权利，你真的不再抓一把，你到时就没用了，有权就抓。婚姻。良性关系乱到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地方。现在不仅外边是包二奶，这个吃小鸡，而是公开的，现在这是卖淫、黑势力猖獗的，吸毒、性病，全部在后面。大家想想，这个和49年以前有多大区别？这恐怕是很多过去为之奋斗的这些革命者没有想到的，也是很不愿意。但是怎么办？为什么？那我们究竟人活着要干什么？是不是越人缺人权越多，势力越大，民心越大，就是人生的目的？有了这些，你真平安了吗？你真喜乐了吗？人活着要干什么？像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深深思考的问题。最近我今年大陆一个新的目标，从0岁到100岁，哎呀，写的非常的深，我把它借过来。他说0岁哇哇出场，哭了就出来了；10岁快乐成长；20岁为情彷徨；30岁。基本定向；40岁拼命打赏；50岁回头望望；60岁告老还乡；70岁搓搓麻将；80岁晒晒太阳；90岁躺在床上；100岁挂在墙上。最后他总在提问什么生的伟大，死的凄凉。哎呀，我听了以后就是很感触啊。这个就把你所有的身份地位年龄全抛开了，不管你是谁，恐怕你如果按照这个现实来看，大概就逃不脱做这个情况了。那人活着干什么？你看西方的这个墓碑上啊，叫墓志铭，他们跟东方就不太一样。东方呢就写的非常的悲壮啊，凄凉凄惨，青山有幸埋忠骨啊，好万古长青啊，等等都这样。西方呢写的比较俏皮。西方你看，德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剧作家，他死了以后，他的墓碑上只有两个字。剧中啊，然后呢，有一个法国的一个当地演奏家，他的墓碑上，他吩咐他的墓碑上只有一个符号，金色的休止符。还有一个前世界的高尔夫冠军，他的画像上写的是什么？唯有这一次入洞是没有奖杯的。这你读了以后，好像也是。笑啊，也是带着一个非常悲惨的笑。无论你是东方的这种庄重啊，这个还是西方的幽默，好像都是一个意思，死了就意味一切都结束，真是这样。这些问题都是千百年的一直争论的问题，但 但是回答这些问题的智慧已经超越了人的智慧。人要试着去回答，一定是真问不行，谁也不服谁。今天我们要问人从哪儿来，人活在世界上干什么，问谁，这一点我们今天办成变程序。如果我问程序，你是从哪来的，你要干什么，程序一定回答不了。如果我要问程序从哪来的，怎么来的，程序要干什么，问谁呢，问这个程序的编写员，谁编的这个程序，他为什么要编，他怎么编的，怎么把这个程序编成的，然后他编的这个程序要达到什么目的，对不对。今天同样我们要问人是从哪来，人活着要干什么，问谁呢，问当初造人的这一位，谁造的，他是怎么造的。所以呢，这是真正的根本上的问题，我们一旦回到神的启示，回到圣经，就有非常清楚的答案。我给大家看两段经文啊，非常简短。第一段是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啊，这是第一段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第二段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就是第一个人啊。亚当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红土啊，人是用土造的。所以如果从这两段经文，我们就能很清楚看到什么是人呢，人的定义是什么呢。你看我们就会发现人是什么，人是一个活物，对不对，有生命的活物。什么样的活物呢，是耶和华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用尘土造的，有耶和华生气的活物。请看我们读创世纪，我们会发现耶和华神造地上的生物都是用尘土造的，但是唯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而且神把人造好以后，把他的生气从人的鼻孔里吹进去。所以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只有人有耶和华神的气，这就是最大的区别。那么什么是神的形象和样式呢，那当然不是指外表外貌，因为神是不具外貌啊。按照圣经的启示有几方面的含义啊。这就是经文啊，有经文来看，所以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主要有三方面，大方面有三方面。第一呢，就是道德的属性上像上帝啊，和上帝相似。第二呢，有尊严，天赋人权。所以一直在讲西方的人权，实际西方人权怎么来的，这不是人自己固有的权利，乃是上帝所赋予他的权利。因为每一个人无论他是谁，穷人是富人，男人女人老人小孩，什么种族，他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比较造的，所以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这就是人的权利是从哪儿来，是富有尊严。第三呢，在地上有管理的权利啊，神把人造好以后，让他们管理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海中的鱼。今天呢，我稍微谈一谈，在道德属性上像上帝是什么意思。第一，有自由意志。圣经说的啊，我们的神是什么？我们的神是随己意做万事的。我们的神是宇宙的主宰，所以他是做任何事情都是凭他的旨意在做，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真善美，不会有错。所以呢， 造物主耶和华神具有绝对的自由意志。那么按照神的形象，好像是造的人，神就赋予他们相对的有限的自由意志，所以人可以观察，可以分析，可以思考，可以自己做决定，是吧？是不是没有思想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创造性。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所以他具有无限的创造性。那么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呢，神就赋予他们相对的有限的创造性。所以人类社会几千年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层出不穷啊，一直是在发展。第三方面，圣洁。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是神希望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要过一个讨他喜悦的圣洁的生活。所以呢，圣经说神在造人的时候就把神的律法写在每个人的心里。这律法就像一个尺子，像一个镜子，告诉人来世当中来世当中说我自己是应该想见。虽然有时候我们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亏欠的事情，虽然别人都还不知道，有时候会内疚。你看里边有时候圣经说啊，这是什么？耶和华神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的心里，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良心或者良知。第四，灵性。耶和华神把人造好以后，把他的心气吹到人的鼻孔里，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这就注定了人绝对不可能从物质世界得到最终的满足，他一定要追求灵界的丰盛，一定要追求和永生神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一条，他永远不得满足，不得爱。这也注定了人生下来就要寻求和永生神的关系。所以今天人类学的研究一旦表明，只要有人，无论是穷人是富人是先进的都活着，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人对神的敬拜。所以可以说人对神的敬拜是与生俱来，因为神就是这样造的，并不像我们过去说的只有很落后和愚昧的时候才开始去自己造一个神的，不是这样。最后永恒，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猜透，是每一个人在神在造人的时候就把永生一个永恒的观念深深置在人的心里。可以说人的一生最大的渴求就是对永生或者永恒的渴求，无论是这有时候可能自己你没有体会到，但这是你仔细想一想就得会啊。是这些，你看这些特点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很重要的道德的属性，而这些属性是别的动物没有的。别的动物也有很奇妙的生物的本能啊，神赐给他们生活下去的能力，但是他们没有发展，没有创造，这是任何别的人以外的动物没有的。但是我们的创造方面就非常的重要。我昨天也说了，中国大陆的手机的花样比北美多的太多了。所以2004年我是很多年以后第一次回到大陆，我想买一个手机方便，因为在美国手机不能用，就跑到一个上海一个商店，手机上面去买一个手机。这个服务员非常热情，他对我讲，你要什么手机啊？那来呀，一电的两电的一卡的双卡的。我听了半天根本听不懂他的讲什么，他听完他也很奇，他也很纳闷了，他一点听不懂啊。我想他是怎么回来的，我说我刚从乡下来。好，我给你讲一讲。我想起我讲还是好多都没听明白，我说我就买个最简单的吧，啊，花了1000多块钱买个最简单，我就能打电话就行，别的什么都没有。发展的非常快啊，这是神所赋予人的能力啊，这些都是啊别的都 师父从这儿看得见哈，人和别的动物之间有一条截然不可跨越的鸿沟，因为只有人有神的信仰和样式，只有人有神的证，这是人以外的任何生物是没有的，所以他绝对不可能突然自然变化，这个物种一变，这个突变和自然选择，它就会变成有神的结果要做到啊，所以它绝对不可能是从别的动物这样变过来的，是因为我神的刻意的将心有物体的传达。当然我们讲问为什么谁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人了，那天使是你都没说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是人的地位在神的眼中非常的宝贵和非常的高，甚至说人犯了罪神要拯救，就用他多生二子的救，但是天使犯罪神是不救的，将来大审判时间大到地狱里面再也是挂不不清的。他为什么神经把人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也就是说人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实际就是两条，第一彰显神的荣耀，第二享受神的同在，能够通过我们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把神的荣耀能够反射能够彰显出来，反正我们能够一直和神和谐与相处，能够享受神的荣耀，这就是人生目标的最高目标。人的终极归宿是什么，我常常讲唯物主义啊，有生就有死，生命活动就是加速死亡，你听了讲的都头头是道啊，但是人一死呢，人死了那什么都没有，实际不是、啊、人的有两个最终的归宿，第一个一部分人进入永生，另一部分人进入永行，永远的生命永生和神在一起，永远的刑罚永远和神隔绝，那就是没有中间道理，你不是永生就是永刑啊，这就是神灵启示我们的人的最后的归属，人将来都要复活了啊，你说都烧成灰了，那骨灰都撒到五湖四海了，那还能活吗，谁有办法，人是没有办法，谁有办法，将来都要活，而且复活的人不是光是灵体看不见摸不到的，都是有灵有体看得见摸得着的。你看主耶稣复活以后还给门徒谈话，我给门徒准备早餐，主耶稣还当着门徒，门徒第一次见门徒都很害怕，都以为见了鬼魂了，主耶稣说我不是鬼魂啊，鬼魂是无骨无肉，我是有的，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哎，门徒就给他一点烧的鱼啊，烧鱼，他当然就吃了。可这个时候复活的灵体已经不能显回来了，而且不受时空的限制，他们关着门，耶稣突然就站在那中间，说着说着一扭头没了。但是很多问题我们现在还是不懂了啊！你说耶稣他复活又变成灵体不受时空限制，当然他穿过墙壁就走了，那吃的鱼上哪去了，所以我就不懂了，有人问我，我说不懂，那是不是耶稣穿墙的时候那一啪就变了墙，不知道了，这个是很多奥妙的问题，好，我们现在不懂，所以常常这个地方怎么讲，我们很多基本的身体上我们是必须要知道的，会让我们有些奥秘的事情可能一辈子都不懂。所以我从神学院出来以后真是更不敢乱讲话了，过去原神学院在讲神学还要发挥一下啊，现在真是不敢发挥，神经讲话就帮你讲话，神经没有讲话就帮你闭嘴，闭嘴不言啊，别人问我问题过去会答不会答都要答啊，你作为传道人你不会答多丢人了，现在感受不知道了啊，会答就答，神经说的就就答，神经没有说不知道，感受不知道可能就知道一点啊，知之为不知，不知不知为不知，是知啊，所以现在就知道很多东西实际我们不能完全懂，毕竟是从天上来的启示啊，人是很有限啊，他基本东西抓住就好了，所以这是两部分啊，人的终极目标。那么人的本性，人之所性本善性本恶了啊， 孟子说是人之初性善，因为环境有恶，后天有恶，所以人就开始变坏了。什么五三千呢？就好人就二进啊，近朱者赤，啊，近墨者黑嘛，就是这样讲。但是荀子说呢，人之初性本恶，生下来就是恶，因为环境有善，所以人才变善。所以到现在都是争论不休啊。但是圣经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人的本性如此，人之初。那首先我们要弄清楚是哪一个之初，是如果是指上帝造人之初，很清楚，性本善啊。因为当上帝把第一人造出来以后，神看得甚好，他用按照他的形象要造的。但是如果我们问的人之初，是问的人从母亲的肚子里出来，这个之初，性本恶，对不对？圣经讲的很清楚，对不对？大卫的诗，我是一个人讲，我在母亲肚子里就有罪。所以你看，如果回到圣经的启示，你会发现吗？几千年争论不休的问题，很清楚的答案。这就是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那我们今天是出来一个什么状况呢？这就是回到最核心的问题了。按照圣经的观点，人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例外，非常的绝对的。诗篇十四篇的作者说，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看有行义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一个都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一个行善的都没有。就讲这么绝对啊，这是我们很多人接受不了的。那有什么罪啊？也没杀人放火啊，行贿受贿，贪污盗窃，没罪，缺点错误是有的，他没罪啊，哪有罪啊？我记得几年以前我去带领一个福音营，结果呢有一个来探亲的父亲，他在探病，女儿已经信主，把他带到教会。哎，到教会以后呢，发现弟兄姊妹都很尊敬他，好像老人嘛，对他也特别好，可是他很感激，很感动。然后听牧师讲，当时也讲的不错，去每个礼拜去。后来一听牧师讲，每个人都是罪人，他受不了了。他下来一个牧师，他说牧师，又来客人，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说这几条人来，他牧师说我不知道你是谁。他说我是脑运动员。这牧师是从台湾来的。说请问你是哪项运动特长啊？田赛啊，竞赛啊，五项全能，哪一项运动？他说不是，不是。所谓的脑运动员呢，是说中国大陆政治运动特别的多，每一次政治运动以来，他都是被斗争的对象，就每一次运动都和他有关系，不是叫脑运动员啊。这个在牧师上明白了，他说啊，那么几十年那么苦啊，斗我，他说我给自个儿定一标，以不变应万变，你怎么斗我就是死不认人。就是不认，没有，当然是吧，还弄很多的苦，就顶过来了。这事情几十年没认真，他说你看天堂美过来了，条件那么好，当时那么困难我都顶住了，都没有认真，怎么到现在反倒让我承认我是真人了。再说他说，你看牧师，我申请签证的时候，我们当地的公安局是给我开了无罪证明的，要不我怎么能拿到签证啊？他说，他也不是说，你只要不让我说我是罪人，我马上信耶稣。你听了肚子都要笑破了，他要不是罪人，还硬信耶稣干什么呀？对不对？但是后来他明白了，最后当着几百人见证，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蒙神拯救的罪人，他明白。所以我想，这位老先生的很多想法和我们今天很多牧羊朋友有一点相似，所以对这个罪的观念啊，理解的比较窄，单单把罪理解为是刑事犯罪，啊，杀人了、放火了、奸淫了、贪污了、触犯了国家的刑律啊，被人起诉上告，最后罚单。法庭宣判，判你多少年啊？停止犯罪了。 即便有时候已经触犯了国家的行为，因为没人知道，没人举报，是不是还是没罪？甚至被举报了，哎，这个律师辩护的不错，就法庭宣判无罪释放，还是没罪。可我们理解的罪呢，大部分都是指这个刑事犯罪，对吧？那刑事犯罪在圣经里是不是罪呢？当然是罪。可圣经讲的罪的含义，比刑事犯罪的面还要宽广。所以新旧的圣经都用了好几个字来形容罪，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字，射箭不中弧。什么意思？就是射箭呐、啊，打靶或者射箭，你射不到最终用。现在这个射箭打靶都十环都不行了，现在有十一环了啊！你要打到十一环那是麻烦了，十环都不是麻烦。也就是说，你打不到最终用，偏了这个标准了啊！所以圣经中这个含义是什么？没有达不到神的标准，偏离了神的标准，在这个圣经中就是罪的含义。那么怎么偏离神的标准呢？从总体上来说，我刚才讲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希望我们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彰显神的荣耀的生活，对不对？让我们生活那个荣耀神能够享受神的同在。可人犯罪以后呢，人和神的关系断了，人过的再不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而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所以呢，在这个时候的人的一切的活动言行，再不能彰显神的荣耀，而是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且在这个时候，人的犯罪使人和神的关系断绝，不能够再享受与神的同在。所以也就是说，从总体上来说，所有人都偏离了神当初为人制定的人生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人都是罪人，达不到这种标准。另外从道德标准来看啊，是这个是讲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不能彰显神的荣耀。从道德标准来看，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神的道德标准的要求。那道德标准很多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神在西奈山所颁布的十条诫命而实践。后来我们的主把它归纳为两条最大的。第一，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全心全意爱神，这是最大的一条。第二个什么？爱人如己，想爱自己要去爱人。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全心全意去爱神，我们能够做到想爱自己还是爱别人，我们就达到了神的道德标准的要求。但是没有人做得到。今天我们在座的牧长朋友可能很多都相当的优秀，道德水准也高，你的朋友啊同事都很尊重你，那这是很好的一件事。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连造我们呼唤我们的神，我们连认都还不认他，我们还谈得上爱他？是在神的眼里，第一条大的诫命就犯了。所以看要从神的眼光来看。即便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全心全意的爱神，还是半信半疑、三心二意？恐怕我们都值得每天思考、成长。第二，爱人如己，很困难啊。我们人间的爱都是有条件，你爱我我就爱你，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你可爱我就爱你，你不可爱我就爱你。他说这个你可是还有很多条件，哪能做得到爱人如己呢？这根本做不到，啊，做不到。所以圣经中呢，常常有两种罪啊，两种内心的罪。说一种就属于积极的犯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啊。本来是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啊，我们人就是杀人、偷盗、奸淫，直接用自己的行为去对抗神的律法，当然是犯罪啊。这个就所谓的有点像我们讲的刑事犯罪啊，触犯了社会的律法，这是触犯了神的律法，这是一种犯罪。第二种是什么？所谓的消极犯罪，什么意思呢？圣经说，人若知道行善， 却不去行，这个就是他的人。你从表面上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做坏人。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神让我去做这件好事，这件善事，我们却不去做，也是犯罪，为什么？偏离了神的标准，别打了神的标准，看到没有？是无论积极犯罪、消极犯罪，都是一条偏的，偏离了神的标准。所以这个是最主要就是偏离的标准啊，偏离的标准。保罗举了很多，在罗马书第一章举了很多人的这个罪行啊，他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哪些不合理的事呢？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残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保罗还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自己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还有很多很多把人心中的恶行指出来。不仅如此，主耶稣还说什么？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你看主在这里把怒气和杀人连在一起，为什么？因为杀人常常都是因为有恨、有愤怒，是如果我们能付出内心把这个愤怒啊、这种恨拿掉的话，将来就可能变成外边杀人的东西。但是我们的恨、我们的怒是常常有的，不仅在外面有，在家里更有啊。一到家里都觉得释放了啊，面具全部拿下来，到家嘛，那就是自己的地方了。啊，这个所有的假面就想那个想说就说，想要就想，想骂就骂，所以家里是我本性完全暴露的地方，你再不会去找家了啊。那所以很多时候家里出问题，都是会真相暴露就在这儿。是要看我们，你要看冯牧师的本性如何，问师母，他就知道我们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啊。所以像这一点发现，要真正做到主耶稣圣灵教训呢，是基本非常困难啊，非常困难。所以虽然从人的眼里来看，我们人确实有道德水准有高有低啊，有的人呢考虑他人多一些，有人考虑自己多一些，确实是有区别，所以有好人和坏人之分。但是在神的眼里，无论是所谓的好人，无论是所谓的坏人，都一样达不到神的标准，都是罪人啊，这点难听。而且很多时候我们的恶业没有完全长不出来，并不是因为我们 不喜欢犯罪，而是不喜欢犯罪的后果。因为外面有法院有监狱等着呢，甚至说为什么当有的地方出现自然灾害啊、水灾啊、火灾啊、地震，往往这个地区要实行军事管制。为什么？因为当出现自然灾害之后，社会的正常的秩序被打乱了，有人就要利用这个事来犯罪。1975年，当时我在河南省洛阳地区工作。就1975年呢，另外一个驻马店地区的一个板桥水库决裂，大马一决裂以后，水一泻千里，一个村庄一个村庄扫过去，这大水过去以后，那个村子完全是平的了，一点痕迹都没有。这段时间，那铁轨啊，都被大水冲的黏得像麻花水。光是顺着大水冲到安徽省，然后又活着从安徽省跑回河南省，都几万人，也死六多。 后来就赶紧主人去，主人去抢救啊，因为那时候还是可以种一些蔬菜嘛，哈，秋季啊，就是把全省的各地去拖拉机啊，就调过去，农机站就拖拉机调过去，赶紧去他们耕地种一点蔬菜，秋季可以有点去了，就根本种不了，一犁地下边全是尸体，根本种不了，赶紧都抽全了种。因为就是在经验一个困难的时候，很多人犯罪。他们那时候当时组织枪线了，这种我都看到通报里啊，都是这文件哈、啊，写了这省委下的文件啊，就谈到组织枪线。那么一个枪线里面划一条这儿，然后呢一个竹竿，竹竿带一铁钩的，见到有什么有重要的人和物就勾上来啊，就把它收到岸上去。结果有一个人他就救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又被救的了，他就扶着这个船帮子就往上面要上来。就刚一举手一扶住船帮子呢，这手表露出来。当时他1975年的手表还非常贵重啊，那奢侈品啊，这个人就提着贪财之心，他就把他手表录下来就装在兜里。他把这件事来告他呀，一下把他按到身上，再来一个，再留一手表，再来一个，其实谋财害命啊。后来别人改的，当他枪毙。还有一家人的人，他看见上面冲下一个人，一个小闺女啊，一个少女喊救命了。他一看这闺女长得特漂亮，他就说：“我可以救你啊，我救结婚，你要跟我过，跟我结婚。”那这少女根本没任何思想准备啊，我都不认识你是谁，我怎么能够救？他就没法回来，他不回来的，他不知道怎么回来。他看到他不答应，他就认他出来，想救他。就冲到下游以后被一个战士救起来，一救起来他哭，战士说你出什么事儿了，他就把这事儿说了，战士非常气，你上去跟我找是谁，他沿着河岸往下走，走上1里多地，没事就来，这个战士一拿嘴一枪就打死他，你知道吗，你平常在平常时期你要判死刑一审再审啊，哪那么容易啊，可在这个时就定了，在必要的时候一个普通战士都有生杀大权，先斩后奏，否则就不能够平定当地的秩序，就人心的过去说的。后来国家花了很多钱对灾民去救灾啊，结果后来发现什么？很多这个救灾款都被挪用了，每一个县在大的县里大楼，每一个农村支部书记盖一个鸡窝，那是高级的很的鸡窝，都是专机的鸡窝，全都弄到这儿了，很多灾民还住在窝棚里呢。你就看看这大概是75年，就看看人的这个罪行啊，是很多时候这个罪行潜藏在里边没暴露出来。如果不信，我可以做个实验，如果伊萨克的是的，宣布从今天晚上开始，12点开始，到明天晚上12点，这24小时之内，只要是在伊萨克的这个市区的范围以内，只要是在这个时间区间以内，任何人做任何事情，一律不追究责任，你就看看这24小时，这个车辆浪进什么，我们会做出什么事来？我们在场的每一位会做出什么事？人的恶都出来了，所以，但是神不仅看外表，也看内心。将来审判的时候，你行出来的行为、内心的想法，谁都知道，一定要收拾。所以，如果我们了解神圣经的启示，恐怕没有人敢说自己和罪一点不沾边。当然也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才是罪人，而是因为我们有罪性是罪人，所以一定要犯罪，要把这个关系弄清楚。因为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不再以神为中心而以自己为中心，这就是所谓的圣经讲的私欲或者情欲，或者叫他罪性或者罪恶，在以自己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心态，他在条件许可的时候， 他一定就会表现出各种各样的行为，这就是罪行啊。所以英文圣经用一个单数的 sin sin 来表示罪性，用一个复数 sins 来表示罪性。因为有这个罪性，他所以他一定要表现出。我常常跟大家说，看人的自私的本性，看孩子最清楚。一方面孩子很啊，这个很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给我家里带来很多的欢乐。另外一看吧，孩子是绝对的自我中心，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穿的全都得先解决他，稍不如意就在地上打滚撒泼。谁家孩子比较自私的？恐怕很少有家长这样教的。人的本性，有一个弟兄，因为大陆只有一个一胎房，只有一个孩子，他有个儿子，所以希望这儿子将来的话能够啊多想别人啊，这个能够去写和别人写。所以呢，从孩子三四岁就开始给他讲恐龙让梨的故事啊，每天这样讲，这样学到，讲了一年多啊，他发现很多的孩子已经心领神会了啊。所以有一天呢，他就买了一点苹果啊，当时买不到梨啊，买了一点苹果，就交给孩子到了家里。因为当时在北京啊，这祖师山上就是一间房子了，有一间房子都不错了啊。白天就把那铺子反而都拆了，就放在旁边，晚上要睡觉先铺上就完了啊。所以什么奶奶啊，这什么叔叔阿姨啊，全都三门都在那儿，说你自个儿分，就讨厌他一下怎么样？结果呢，就看见那孩子把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拿起来以后，就从老爸的跟前走过去了啊，这父亲很高兴啊。啊，看这教育是有成果啊！然后奶奶跟着爸爸今天走过去，可走一半就停下来，就好像思想有斗争啊，要不要往前走？啊，就他就想再去鼓励他一下，他说：“你还记得恐龙让梨的故事吗？”啊，他还是点点头，啊，知道知道。然后看他还又往前走两步，可没走到奶奶跟前就又停住了。哎呀，就非常的挣扎。就是妈妈看也心疼了，就埋怨说：“你做什么呢？”就给他妈妈说：“为什么这么折磨孩子呀？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不就出了一个恐龙吗？”这他说出来，孩子都听明白了，回去扒一口子。哎呀，这爸爸说：“你看，一年多的教育，一句话就跑汤了。”为什么？因为孩子呀，他单纯。他不会考虑这事情的后果啊！我想做别人怎么议论我，怎么说不会的。所以呢，他怎么想，他就怎么做，怎么说。所以孩子的言行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写照。我们今天长大了，思想复杂了，任何一件事来以后，我们怎么说怎么做，先得考虑考虑，就你利大还是弊大啊？选一个利大弊小的事你做，不会那么直接就把它表露出来。但是内心和孩子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常常说教育有局限。为什么教育有局限？因为教育可以知道我们很多的知识，是知道让我们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哪些善，哪些恶。但是呢，教育不能改变人的本性。所以我在信主以前就觉得啊，人家要做一件好事非常的困难，像登山似的啊，使足的劲儿才能登上一步，才使劲再上一步啊，非常的难。要说做坏事啊，根本不用使劲，只要一放松呲溜一下就下去了。常常我感到做好事难，做坏事容易，对不对？以前就不明白为什么，信了主才是入圣地明白为什么？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趋向于自私的，除非我们用极大的力气逆了自己的本性， 才能做出一两件好事。只要顺着本性一做，绝对是坏事。这就是人的本性。所以这些你讲什么私欲已经怀了胎就生出罪，有这样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思想，是一直在里边晕染的晕染的，一旦条件适合一表达出来，就是各种各样的罪行，是人人都是罪。当然我们讲偏离标准一定要非常的清楚，是偏离了神的标准而不是人的标准，人的标准一直在变，神的标准永远不变。可最近呢，我回答了句师父，一方面看见国家是在发展了啊，经济在发展，建设发展，人民的生活效率也提高，这都是好事。但是整个人心道德的沉沦，已经到了非常非常严重的地步，可以说已经没有底线了。你说造假，你造假，你吃你穿的用的造造假还可以吧？连吃的都敢造假，连孩子的奶粉都敢造假，你说这个民族还有人性吗？我北京就最喜欢吃豆浆油条，知道吧？后来回去不敢吃了，就知道那炸鸡油条的油是从哪来的。因为北京前几年盛行地沟油，都是从那下水道里啊，把那些生炸烂的捞起来以后，在大锅里一煮，再飘上的油花再捞出来就给炸着吃。他回到北京根本不敢吃油条。我同学是特羡慕，我说你几天就走了，我们脑袋北京待着怎么办呢？你不知道的油是真、就是真是从哪来的？柴，你知道喷什么吗？喷一种铅的溶剂，那铅不是很重吗？你把喷哇一喷，那重量就加重了。过去志愿吃的那种所谓的这个海芽菜，就是那些很嫩的那海带，打开是绿的，还记得你还见到没有？很嫩的还是绿的，过去很就不敢吃了，很多是化学化学的里头，因为我是学生物的，用硫酸铜一泡就变绿了，这种就不敢吃了，现在看都不敢买，但是它不一定全都有问题，但是心里不踏实，你到时候就沉沦到这个地步了。最近在网上很多讨论，讨论文章讨论什么？老见在大殿上见到一个老人倒在地上，要不了就出不了。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吗？把他补起来不就完了？结果不那么简单了，你补起来可能被诬陷。2006年南京就是一个案子，徐老太案件，一个老太太在这个公交车的这个车站上。不知道是被谁撞倒的，倒在地上，一个陪一个小伙子看见了，他就把他扶起来，一下这老太太把他抱住，说是他把他撞倒，那大家都说是他没有撞他呀，哎，这种家里动手一定要求这个是这个陪你撞的，然后就告了法院。而且很荒谬的是，法院怎么判呢？法院按照一个什么逻辑呢？说如果不是你把他撞倒的，你绝对不会主动把他送到医院去。你看看这样把他判，结果罚他4万块钱，把人的一点最起码的天良都判掉了，他就注意，如果不是你把他判了，你绝对不可能送他去医院。那为什么就不可能送他去医院呢？所以现在看着人早就不敢扶了，真是有需要的现在不敢去救了。有的律师就出主意，可以救，但是你要自救。好，如果你有摄像机，你就先设一下录音机，先来打开，让他说两句话，证明不是你撞倒的。你说到这个地步了，你说这人就犯法了。今天大陆的家庭的破碎，性关系的混乱，完全就像1949年，公开的娶二奶、娶小妾。那些所谓的老总们、有钱人到公开场合就是带着自己的媳妇去的，如果你要敢带你自己的原配，就认为你是他老婆，都到这个程度。 知道吗？我也看了一些所谓的这些这个餐饮行业的和很多的这个调查，逐渐的发现呢，很多卖餐的服务并不是都是生活中服务，有的是确实逼得没办法，有的根本就是价值观完全颠倒，他认为自己肉体就是一个商品，我要嫁人了，我就一次性的卖给一个人不合算，我还不如零售卖给很多人，太简单了呀！这都已经到了什么程度？整个人性、整个的道德的这个流转，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标准在哪儿，因为大家都这样做，也无所谓。所以四九年以后所禁止的什么吸毒啊，所以这个性病啊、娼妓啊，全都回来了。黑社会厉害了，而且他的黑社会啊，还不是像美国的这种和警察勾结一下还好办，现在整个是官黑在一起。你们最近看你重庆那个打黑了吗？对了，他的最大的保护伞就是重庆市的司法局的局长兼公安局的常务副局长，他是最大的保护伞。你想多厉害，他是重庆市的公安局，就是公安厅呐，他是省省级市直辖市啊，这被接触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就今天整个社会就大飞机，好像大家都这么干就无所谓，但是在神的眼里，神的律是永远不变，从两性关系来说，两性关系神只是为夫妻所设立的，任何夫妻以外的性关系在神的眼里都是犯奸淫，将来都要面对神的审判。不仅如此啊，主耶稣还说了一句让我们很多弟兄都汗颜的话呀，主耶稣说什么，你们听见有人吩咐说不可奸淫，但是我告诉你们，若有人见了妇女心就动淫念，那么他的心理已经和他们犯奸淫了。看来啊，不仅是你外边有行为，你心里不洁，谁都知道，就这么厉害。所以标准指的是什么标准？不能按照人的标准，大家都这么做，法不责众啊，不分你我，就都这样做。当然我们说人都是罪人，并不否认有时候人也会有一些善心啊，你像汶川地震啊，也有好的事情涉及救人啊，这个有人为了保护孩子，他自己就啊就盯着自己死了，但孩子活下来。而且让我很感动的是，有一个人被挖出来以后，他在胳膊上写了一行字，他说我还欠某某某3000块钱。因为他临死他想着他欠别人钱了，让他的亲属搬家，这都是人性的一些闪光啊，一些火花。但是人不能够永远心善而不犯罪，这就是圣经讲。所以圣经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世代没有。我们可能做3件5件好事，但是不能够永远做好事不做坏事。我们常常是今天做好事，明天就做坏事，当天做好事，背后就做坏事。请你记不记得毛泽东讲过一句话，他说啊，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我今天不评价毛泽东的工作，但是这句话是真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只做好事不做坏事，连他自己也是一样，因为他也是罪人。所以神可能有些善心，但是绝不能因此他就不是罪人。那么犯了罪，罪的公代价是什么？圣经讲的非常的清楚，犯罪的人付出的代价就是死亡 啊，圣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这就是罪是从一人入的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也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啊，所以罪带来的代价就是要死，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对吧？罪一出来以后，就叫带来死亡，罪的工价乃是死啊，这就是你讲的非常非常的地方。当然，讲的死亡可能有这么几层的含义，一方面灵性的死亡和神的关系的断绝。你看，在伊甸园里，哈，神对亚当说：“你不要吃分散了这个果，因为你吃了就是必定死。”你看讲，对吧？哪天吃你哪天死。可是最后发现亚当这样吃了以后，他们的肉体并没有办法死啊。亚当活了930年过世了，对不对？他们谁说你吃的是必定死？什么意思？灵性的死亡，就人和神的关系断了。这一点是太要紧了。神是永恒的源头，他是真善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一个有限的非常渺小的一个人，他如何永恒的源头一断了，你说这人活的心还有什么意思？很快就凋残，很快就枯干。所以人和神是一个关系，是一个纵向的关系，这个纵向关系一出问题，横向关系全部出问题。人和人之间，人和物之间，人和自己全部出问题。人和人不再是彼此相爱，而是彼此相争，彼此相恨，彼此相斗，彼此相杀。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所以我看中国60年走一个轮回，又回到49年的原理，这绝对不是哪一个少数人要负的责任。毛泽东、邓小平要不要负？要负责任，可绝对不是他，因为他是整个这个社会的大框架呀。让任何人站在毛泽东的位置上，他可能也好不了多少。整个社会体制的问题，人的问题，因为人自己就是罪人，我们自己的罪没得到对付，那我们的改革怎么可能是彻底的？所以逃不出农民改革命的那种循环，对不对？看见了这个腐败，那看揭竿而起，去推翻旧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可当一旦建立了政权，掌握了政权以后，就掌权的人进行罪行，马上就出来，就开始贪污腐败，然后被新的一代改革者再取代，不就是这样？现在国内的情况已经非常的，就是这个光环下掩盖着诸多的矛盾，因为这个贫富太悬殊了，所以现在这个仇富啊，就恨这个富的富裕这个情节出现了很多，很多富人被杀下来。所以有人戏称，所以大现在大概又该大土豪分田地了，但这个就是一种说法。就你会发现啊，很多很多这样的矛盾，实际你只在这一大圈子里根本没有办法，只会压上你。从神赐下来的公平，从神赐下的怜悯，神赐下的爱进入这个社会，否则你谁都很难解决这个问题。袁志明到你那儿来过是吧？他没来过。你看他开始怎么样思考信仰的吗？他们是64以后就跑到巴黎，到巴黎以后建立一个民主阵线。这民主阵线建立起以后，里面就开始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袁志明说：“我们都还没有掌权呢，就开始争权夺利。”他将来真是让我们去治理中国，我们能够比现在的蒋介石更好吗？大给他打了很大的问号。之后呢，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我们骨子里有毛病》。他是从认识人开始，他去寻求信仰。你人本身的问题你不解决，社会的问题说到底是人的问题，对不对？你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嘛。有一次我在北京培训的时候，公安全都到，也没地方逃，就一口儿全堵住了，器械全部被围在里。但还好，他们执法的力度在北京。再说我在讲视频学和政治一点关系的，他们就说，因为你这是重要机会，但是呢，没有经过国家的批准，
所以是非法的聚会，就这一条。
我不和他有任何责任，因为你来到这片土地，他的法律是这样定的，你说什么可责任，你是不合理，他说是合理，对，没法责任，因为你来到他这个管辖的地方，而且这些人都是执法人员，他不是治理法人，所以根本没必要那么去这样，所以就很合作的了。这个就我都被审问了，但盘问了大概好几个小时，其他的人跪着办。后来就抓紧机会给他们讲佛爷了，还真是给他们讲。因为他问起问题，我就开始给他们讲问题。你看你在美国也拿到博士学位了，为什么要信耶稣？哎，我说问题问得很好。我说我斗胆说一句，我说别看你们是公安干警，实际我比你们爱国。他怎么讲？我说你不离开你的故土，你能有祖国的概念吗？只有当你离开了这片生于养育的土地，你的心才系在这片土地。我说我出来讲这一句呀，他说我们国家缺什么呀？我就给他讲，我说西方啊，社会的安定是两大因素，第一信仰，第二法律。多数人像美国，今天信邪的是90%以上，就最近的调查。但不管是信哪一个，宗教拉差60%，他心里对谁的敬畏？到去年的调查，自身是基督徒的46%，啊，现在在美国，他起码他对谁有敬畏，对不对？他知道我要做坏事了，别人不知道，谁知道啊？将来最好面对什么审判？是多数他心里还是有个自律。不感兴趣的人，少数敢踏出这一步的，法律在哪？所以是信仰为主，自律为主，法律为辅的这样一个人。你现在中国完全没有对人的敬畏，对不对？我犯了，你抓着我算倒霉，没抓着我就算。人心的恶向谁也往外用，你单靠法律你怎么堵得住啊？当然，我没跟他讲更深层的一点了。因为中国的政体没办法一党执政，你有些人一定在法治上，对的，你有人在法治上敢犯法，上有些下边就可以笑。我不跟他讲这个问题，我就当时讲这个问题，他们一直点头啊。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嘛，你单靠法律去堵，你怎么堵得住啊？所以，当人不再敬畏神的时候，就很可怕了。所以有人说。他第一怕神，第二呢怕不怕神的人，不怕神的人就很可怕了。你想是不是真的呀？所以一般人他虽然不信还没有信主吧，他哎，其实基督徒他比较放心了啊，把孩子送到教会他比较放心了，起码知道这些人不会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今天完全没有底线了，他只要能够得利就好，是真正是回到了当初马克思写资本的那一句话。一切的关系都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利害关系。今天大陆起来就是这样，公开的案例就是这个情况。你说你靠人，你指望那几个人能怎么做？除非不出上帝来的权柄，我都没办法。所以这个关系啊，这个纵向的关系一断了以后，这横向关系就出极大的问题。今天我看到的很多分析的文章都分析得很对，毛病指得很尖刻。但是你知道你怎么去解决的？现在我打算抽空问他们，就算今天把中国的大奖给你了，一切定你了，你能把这国家治好吗？没有神，你绝对不行，就这么简单。是人和人的关系出问题，人和物的关系出问题。我今天讲开始。神在造人的时候对人有个文化托付的，就是要管理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啊，做地上的管家来保护管理大自然。可是人离开神以后急功近利，不再是去管理，只求发展，只求眼前的利益，对整个大自然几乎是个索取破坏。所以今天就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了。 八十年代提出可持续性发展的概念，开始注意环保，这是很好。但是有的已经是不可逆的损害了。那南极的上空，从臭氧层都已经有洞了，二氧化碳的排放，臭氧层已经是空洞，根本没办法。今天整个两极冰川的融化，哎，厉害！我说这个事情不会遏制，恐怕不用过五十年，很多大陆就会被淹了。而且今天整个气候的反差，该热的地方不热，该冷的地方不冷，该下雨的地方不下雨，不该下雨一直给下雨下来。你看今天的雪来得多早，树叶都快掉了就开始下雪了。平常都是树叶都收的差不多了再开始下雪了，今天冷的特别快就涨，一会儿又开始流。你看，所以今年感冒的特别多，整体这是整个环境的破坏呀，人和物流关系出问题。现在我们那一生存的地球，真是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另外，和自己也说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的，自己活到世界上来干什么？拼命用身外的功名利禄来填，填又填不满，心里还是空虚。大家知道，在祖先第三世纪，罗马出了一个很著名的哲学，就是希腊出了一个很著名的哲学家叫 Diogenes。 他有一个很怪癖的行为，就是每一天白天打个灯笼，在雅典的大街小巷上走，找人，人哪、啊？你在哪？大家都笑话他，说我们都在等你，找谁呀、啊？你不是疯了、啊？他说你们根本不是人，还找真人。他认为这些都是在物理中都已经实现了。结果呢，他为了自己寻找找回真人，他怎么办？一无所有，他就蹲在一个木桶里边，那就是他的家，就蹲在里面。真的，据说这件事情把亚历山大大帝都惊动。亚历山大大帝去看他，对他说：“说迪奥金尼斯，如果你从你的木桶里走出来，当我的幕僚，我可以把我权力一半分给你。”皇帝去了，这个人连眼皮都不抬，根本不敢回回去，你躲开，你挡住了我的阳光啊！这个够厉害了，他找回真我了吧？我看也没找回，他自己找不回来的，究竟活着干什么？很吊诡啊！他常常跟他说：“你看见有一人，全部都要高级的啊，买高级车，买好房子，高级家具，又没这么多钱，好像以为这些身份都高啊，别人都看不起。因为这么多钱什么，拼命去干活打工呀、啊，忙的就根本没地方坐下来享受。但是干嘛？心里不平衡，不知道真正人生的最大价值究竟在哪。”就你看明白，所以这个灵性的死亡啊，这个纵向关系出问题，我横向关系全部出问题，很厉害。第二，肉体的死亡，所以圣经说，按照定律，人人都有一死啊，你不管怎么保养、怎么锻炼，这个都得死。但是我们要仔细的读圣经，我们会发现，实际人的肉体的死亡，并不是神当初造人的初衷。如果人听神的话，不去吃善分善恶树的果，而是吃生命树的果，人是可以永远活的。啊，但是就是圣经里面的记载，他们违背神的命令，吃了分善恶树的果以后，就被神逐出了伊甸园，对不对？然后神说他们已经犯罪了，不能让他们再回来吃生命树的果，否则就永远活着。所以呢，神就派天使把守伊甸园的大门，不让犯了罪的人再回吃生命树的果。所以从这个时候，死就领导出来。所以人的死亡，肉体的死亡，是人犯罪的一个恶果。当然，由于神的怜悯和神的救赎，所以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当我们肉体消毁，反倒是把我们带到神的丰盛里。但是这是神的恩典，这不是死亡本身所带来的啊。这第二，第三，第二次的死亡。永远的沉沦。如果人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一了百了，这还好。问题是人死了以后灵魂是永远不死的，将来主耶稣再来审判世界的时候， 手里的全部掌握，有邻有里都很相互认识。最后在耶稣的台前受审，审判完了以后，一部分人凡是愿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的人，永远和神在一起。你且拒绝救恩不愿意悔改的人，将来就永远到一个见不到神的地方去，这就是地狱。那是完全清醒的，完全有意识的，然后就是有始无终的永远的隔绝。那为什么信耶稣就可以和神在一起，就能够解救呢？问题就在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有罪的人就是黑暗的、污秽的、不洁的，而我们的神呢，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光明的，两者不能相见，不能相断。有罪的人不敢见神，圣洁的神也见不得人的罪，是因为罪的拦阻，人和神就没办法重新合在一起。你看圣经中记载了很多大的先贤啊，当他们在一线中看见神的显现，马上觉得活不下去了。你们还记得以赛亚吗？啊，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六章说：“祸灾，我要灭亡了。”为什么？因为他是我看见的万军之耶和华，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且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为什么看见耶和华马上要灭亡了？为什么看见耶和华就发现自己是嘴唇不洁啊？因为你心里不洁，你嘴唇才会不洁，是不是？所以一下到我心里存的恶全都过来了，那我无地自容啊。你看主耶稣最喜欢的那三个门徒，最喜爱的耶稣所爱的那门徒约翰啊，对不对？最后在马可老写看见异象起来起诉了，对不对？就在异象中看见人的时候，他马上出来一个跟死了一样，知道这个情况。所以有的时候慕道朋友说，哎呀，哪天神向我显现一下，我就信主了。显现不得了呀，显现活不下去了。人的罪的难处让我们不能够重新生活，是难处之难，所以罪就带来了这么多的不同。每个人都是一样，你我都是一样，没有一个人例外的。那有人说啊，既然罪啊这么严重，是不是干脆我们就别犯罪了，我们就离恶向善了，行吗？人做不到。有一个诗人还去访问一个功德很高的这个佛教的禅师，他就说：“你们能用简单的话告诉我佛教的精义是什么？”这老禅师就给他说了八个字：“诸恶不作，众善奉行。”他听完以后非常的好，希望啊，做好事不做坏事，这个就是佛教的精义啊！三岁孩子都知道，这难道是佛教的精义吗？这个老禅师听见以后就回答他几个字，说什么？三岁的孩童都知道八十老公做不到，你知道是知道，但是你做不到，知道都应该知道，做好事不应该做坏事，知道知道做不到。后来台湾有一个牧师啊，现在已经被处决走了，寇世远监督，他后来有一次讲道就讲这个故事，三岁孩童都知道八十老公做不到，他重复了好几遍，结果呢会众都回头看一个八十老翁坐在那，然后呢这寇监督一看这八十老翁是谁呀、啊、蒋中正先生坐在下边听到了，哇，他心里哎，他说蒋先生这坐了我老讲八十老翁坐不到，觉得这不太好，他很不好，听着大胆将坐在那不坐席。这散会以后，蒋先生还拄着拐杖走到寇监的面前，讲得好啊，讲得好啊，八十老公做不到啊，哎呀，知道是知道，你做不到啊？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说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什么意思？所有犯罪的，你就成了罪的奴隶了。我们已经被罪辖制住，被罪捆绑住。 被罪奴役住，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了。我想我们都有很多的困难，有人做金钱的奴隶，有人做名誉的奴隶，有人做权益的奴隶，有人做色情的奴隶，反正各有困难。一件事情明明知道不该做，非要去做，做完又后悔，后悔完了再做，为什么被奴役住了，气焰抽大烟去了，没有办法，自己没办法从里面出来。如果每个人都能离恶向善，不像耶稣基督的救我们，对不对？你就可以自己救自己，做不到，人不能自救。所以你会看见吗？基督教的救恩观和别的宗教有很大的差别。别的宗教说，只要一心善做好事，啊，你就可以积留，你可以上天堂。基督教说做不到，你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能消除你的罪。你除非你把罪彻底的清干，你才能够这样。但人自己没有办法。我最多是在大罪和小罪中挣扎，尽可能不犯那死刑啊，不去做那种大罪啊，所以小也不愿意去啊，多犯一点，负责任。有人说，我们一天一个人可能要说十次谎话。今天如果散会了，一个朋友哎到我家坐一会儿，你不喜欢他，骂一个，不行，我有事，根本没事。随口一个谎就说啊，你说我这个白色谎也不伤人，主可不是这么说的。主人说说什么？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在若中就是出于那恶者。你看看就厉害，这句话你读的是心惊胆战啊，你不能老按人的标准，心惊按照谁的标准来办的，你就知道问题很严重啊。所以没办法，你自己从这里出。但有人说，那既然是这样，干脆神的办呗，干脆来一个大秀，通通算我们无罪，全都回来就一样。可是神又不能这么做，为什么？因为神的爱和神的公义是不可分割的啊！是圣经说神是什么样的神？是万不一有罪无罪的神，有罪就有罪，无罪就无罪，有罪就算无罪。那神的原理在哪？神的公义在哪？没有公义。那我们就说那怎么办？我们自己不能从罪里出来，神又不能做善有罪有无罪，难道神就眼睛尖的看着我们走向地狱吗？不是，是神有神的救法。就刚才你们诗班在唱诗首间的意思啊，让耶稣基督他来担当我们的罪。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什么要降世为人？他就来到世上以后，除了讲解天国的道理以外，做了很多的好事以外，他是要把世人的罪都担在他的身上，他来替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他为我们死。我们的主是没有罪的，但是他愿意走上十字架。为什么？他替一切的罪人担当罪孽，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按照神的公义，神的原则，你犯了罪必须要受死。但是主他把世人我因我的罪都担在他的肩上，他替我们死了，就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所以一切愿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在神的眼里看就算无罪，因为主已经替我们死，他已经替我们还了罪应该付的代价，今日就是无因讲了八节就这样。大家知道在以色列的圣殿里啊，有一处最圣洁的地方叫至圣所啊，圣殿嘛都是很圣洁的啊，在最后有一个幔子把后边分开，那至圣所从旷野流漂流的就有会幕啊，也是一样。那这会幕里都有什么？有约柜，约柜里面呢就装着在西乃山上神在石板上写的十条诫命，那两个石板的话，有雅的法国雅的站，然后有陈的马拉的金马都放在里面，然后有个盖，这个盖叫施恩冢，这是一片曾经打出来的，这盖上有两个长着翅膀的天使叫基督徒， 这个地方呢，在旷野的时候，耶和华神经常就在这个地方跟摩西说话的，是非常圣洁，叫至圣的，那火呀，这火，听英文就在叫圣中的圣，是这个地方平常是有那样的圣，没人敢进去，太圣了。是只有在赎罪日七月十号那一天，大祭司会带着祭，就在祭的祭牲口的那个献祭牲口的血，带着这血进入这个幔子里，向神代表以色列向神认罪。可大祭司也是人呐、啊，也是罪人呐、啊，他在这个这么圣的这个地方，他能不能活得出来？会不会被神击杀的呢？都不知道。所以你看大祭司利未记，大祭司有个朝服啊，你们继续去看啊。大祭司这个袍子下边就有装饰，一个石头一个铃铛，一个石头一个铃铛。这次我们到以色列去啊，他这有个博物馆，这些朝服全都做好了，比三世殿的模型早就建好了，他们将来一定要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大祭司的这些大卫的琴啊什么全都弄好了，就在一个博物馆里面。我这真是看见一个朝服了，这朝服下面就是一个石头一个铃铛，一个石头一个铃铛。为什么有铃铛呢？圣经上没说，这是一些学者的分析的推敲啊。因为有铃铛，他大祭司在走路时就会响，是不是？所以你的铃铛响了，手就响了。所以当大祭司进到这个幔子里去献祭的时候，你说你不敢进去，在外边等。大祭司就是死还是活也不知道，但是如果一会儿听见他响一下，一会儿他响一下，说明大祭司还在动啊，那可能没有大的问题。如果时间一长，听不见铃铛响，很可能大祭司就被击杀在谁的面前，那怎么办？谁也不敢进去，早就准备好了一个钩子了，看到那个站那个幕布里面去，把大祭司勾出来。是当人的罪没有解决以前，人和神的关系有这么可怕的一个关系。但是你看圣经怎么讲？圣经记主耶稣上十字架，最后要死的时候啊，马太福音二十七章说，耶稣用大声喊叫，气儿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这个殿的幔子就是指把至圣所和圣所分开的那个幔子。就当耶稣一断气的时候，突然这个至圣这个幔子一下就开了，裂成两半。那什么意思呢？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这样解释的，他说：“弟兄们，我们基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讲得很清楚，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他断气以后，他已经完成了对人类的救赎的计划。所以一切愿意认罪悔改、愿意接受耶稣救赎的人，他们的罪一定被耶稣的宝血洗净，他们一定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他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至圣所，直接来到神的面前，直接幔子打开，就这意思。所以不用再惧怕，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洁净，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这就是主耶稣他完成了救赎的计划。所以主耶稣说什么？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为什么主说他是道路、是生命、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因为只有借着十字架，人才能够到神那里去。所以彼得也讲，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所以福音的核心是什么？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洗净一切愿意相信他人的罪，使他们能够重新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天人之间唯一的一条桥梁和通路。你别的宗教或者别的也可以知道有神，你知道有神，但是你过不去，你除非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才能够真正与神和好，到神那里去。这就其实是绝不是排场，这是真理之代表。好，是这个就是福音最核心的部分。什么部分？神帮助我们拿掉罪，让我们能够重新与神和好，这就是福音。说今天弟兄姊妹你们在这儿，我也跟你们说，你们传福音拯救灵魂是很好的，但是一定要把福音传清楚。传福音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做成经文，能够洗净一切愿意悔改认罪的人的罪，让他们能够重新与神和好，这是福音的核心。因着不同人的需要，你是 不同的需要切进去，这没有问题，但是最后一定要把他带到主的十字架面前，让他认罪悔改，接受福音。我们千万不能够只传成功福音，千万不能只传解决世俗需要的福音，这是不是真正的福音。最近这段时间好几个弟兄姊妹跟我讲，何博士，我都信主好几年了，今天听你讲到我才知道我是一个罪人，都信主几年了不知道自己是罪人，信的什么种。我不是发现的不好，我问当初传是怎么传的、啊？传就让他读啊！你不是身体不好吗？赶紧的信主，你祷告，神就给你医治了。你不是今天被赖上了吗？赶紧的信主，明天一定给你找一份工作。他、啊、全是这样的啊！当然，神做我们的监护，他会不看我们这些事情？当然，真的是事情，神是会看我的，但是这不是我们信主的根本呐、啊。现在根本就是要有世俗的好处，这种人实际上根本没得救啊！传这种福音是害人害己。我们觉得我们结了很多果子，他也觉得他得救，实际根本和神一点关系都没有。道德因德的观念进来的，你就会让他被十字架啊，要献上一切。他觉得上当受骗了，来不及了，我得罪我得了的，就像一个信用卡似的，老刷卡，我一到月底账单全来了，这种你根本没办法去跟进的。那有人说，那讲罪都不愿意听罪，一讲罪把他们吓跑了怎么办？跑就跑呗，这么明显的事都不愿意认，那你信主干什么？但是如果一个真正愿意追求生命的意义，一个真正愿意追求真善美的人，他有天一定会回来，千万不能去迁就世人啊。传福音就传清楚，当然我们也要把道理讲清楚，不然见你信不信，不信下地狱。哎呦，我想着画画了呀，人家不清楚你是究竟为什么啊。那有些牧师讲，你不信主的人都是愚蠢，这话讲的对不对？没错，用圣经讲的嘛，愚顽人心里所信的没有什么，可连这个道理讲清楚啊，人下边都是做的教授啊，是吧？没听扭头就走，你先给我讲清楚了，然后他就自个儿去下结的，哎，真是不信主，真是很愚昧的事情。你不要一下就把结论下出去，是神要跟我们聚会，既要把福音的真理讲清楚，又要有机会循序渐进的慢慢的带来吧，但是最后一定会带到十字架面前。这样信主的人，他才知道神为他做了多大的事情，让我们出死如生，出黑暗如光明，让我们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这样一个恩典是永远感恩都感不完的。是他无论在任何处境下，在顺境中，在逆境中，他都会永远的感谢神，因为神的救恩是没有可比的。如果这个救恩不清楚，一信主以后一遇到难事就开始埋怨，几次祷告没按照自己祷告谁不灵， 早上也不祷告，昨天也不祷告，下午也不祷告，这是什么？这就拜菩萨呀。这只不过你现在这菩萨是耶稣了，这种拜菩萨的心态实际很可怜，要的全是世俗的东西，就是什么的事全都给你的，又怎么样？有一天还不没有，你永远得不到神最好的东西，你不能进入到那个深处去和神得到神的那种属天的生命。这是我们这是信主以后非常了解的一个问题。福音讲清楚，福音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爱听不爱听你把道理给讲清楚，对不对？罪是什么意思，一点一点拨开，我想你多数你这道理讲清楚，他会认识，因为这讲的是事实。所以朋友们今天讲了半天，不怕你不爱听，传福音给你们就是要你们认识到自己是罪人，而且认识到自己是要走向永远审判的人，唯一被拯救的路就是来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就可以找到永远的生命，就这样讲。是你明白这一道理以后，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有人就说，哎呀，这基督教也太不公平了，一个人做了这么多好事，因为不信耶稣就被踢到地狱里面去，因为做那么多坏事一信耶稣上天堂，太不fair了，老实讲fair。实际上明白了刚才讲到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什么不公平啊？要想公平我们都下地狱，这就是公平。要想公平主就不应该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恩典的问题了。而且今天神是希望我们都不要下地狱，救恩已经做好了，我们就是实事求是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愿意接受耶稣的救赎，这就得到救恩了。神没有让我们说违心的话，说不实的话，我本来就是罪人，对不对？就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基督救你就得救了，我偏不要。就还说神不爱，神不公正，这没道理。像一个人得了癌症啊，谁有办法是他的骨髓，医生愿意把骨髓就给他换给他，他不要，那你不要怎么办呢？那就死了。那你不能说医生不爱你吧？今天神都已经这样为了救我们，这样屈辱的死在十字架上，还有什么谈公正的问题？所以如果有人说他要下地狱，他是自个儿去的，不是神把他推下去的。所以这些哈，这是很真实。所以有的朋友说，哎呀，你看你一会儿讲神的爱，一会儿又讲地狱永刑，胡萝卜加大棒，软硬皆施，怎么说又下一会儿，又哄一会儿，反正让我们信了就完了。这就不是啊，我也不愿意多讲这些，但是这个真实，神支持了他的儿子上十字架，就是为了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这是真正的事情。如果我们犯罪的后果不这么严重，神绝对不会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需要救助，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耶稣，没有区别。这真是我非常的盼望啊！我们在座的朋友，你今天如果真明白了啊，圣经讲的罪，圣经讲的神的救法，怎么样能够得救？巴不得你今天就来得这个最丰厚的礼物。你看主耶稣讲的很多的话呀，都是让我们想都想不到的话。我们常常会自己想啊，有一天我要做一大公司的总裁啊，年薪100万，或者像比尔盖茨这样世界首富，这一生就值了。主耶稣可不是这么说的。 他说人若换得赚得全世界而失掉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用可以用什么来换生命呢？主耶稣把世界全世界放在天平的一边，放一个永恒的生命放在另一边，你会发现全世界都不如一个永恒的生命总为什么？因为世界这一切早晚都要过去，但是神所赐的生命是永存的，这就是个暂时和永恒的差别。而且有人也会说你们基督徒是不是很消极，都想死了以后怎么上天呢？我们很积极，我们想死以前怎么过得好。实际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呀。永生不是从人的肉体消亡以后才开始的，永生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就开始了。所以你看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因为当我们开始敞开心的接受主的时候，第三位格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圣灵就会进到我们心里，这个就是新的生命。经常有人问我说黄牧师你没有死过你怎么知道一定要永生？我说很简单，第一圣经是这样写的，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一定是真的。第二我已经开始预尝了永生的滋味，因为信主以后生命开始改变了啊，到了关家这关门是人自个就变了，很奇怪啊。我比你们在座的很多人演讲啊，我可以说和这四九年一路这样成长起来知识分子，当初知识分子向工农兵学习改造思想世界观立场方法，从工厂农村部队内工全都去过了，还是没带回来。今天奇怪啊，你信用子自然大就改了，你都没意识到他就改了，这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而且你看上了这个责任。所以今天神的拯救不仅让我们一生，而是让我们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是主说什么？他说我来了小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加丰盛。要得生命，还有给我多少时间了？再讲一会儿好吗？所以今天你会发现不认识神的人，无论你的财富有多少，你地位有多高，有几个难处你是跨不过去的。第一呢是什么？不能把我们流离，尤其在美国节奏快变化快，你今天原来都有，明天你可能会用上，所以明天明年后年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不知道幸福担心吗？对不对？可以有结果也好，就是不知道结果，什么叫结果？你看我们想多少时候这个一生就这样度过了，从小学开始考试，重点中学重点大学出国都在等啊，考完试以后就开始吧，等爸爸对不对？等录取通知，等签证，等大学的入学，找工作，等别人的面试，我常说我谁都不靠，就靠自己。你发现我根本靠不了自己，很多事情都要靠别人的决定，而你不知道结果怎么样。我在密西根念书的时候，最后就博士的这个特别罕见的考试，三天的笔试笔试。你想我们这个英语不是我们的第一语言啊，考三天每天八个小时不许看书吗？哪记得住啊？知道吗？就写卡片嘛，写卡片重要的写，一点一点找接基础的人人人，三天考下来根本就不敢修理啊，接着就四个小时的口试。我的这 committee 是三个系的五个教授，他们坐一圈，我坐在中间，像审犯人， 他们都是老油子了，不知道考了多少学生了，可我们是第一次呀。那有的教授比较宽厚一点了啊，他就直接给你提问题，那还好，你就回答。有的就给你转圈子，给你神聊，一点不沾边的跟你聊天，你看着他聊圈你不管他，突然啪一个问题出来，你根本还不知道他在问什么呢。后来才知道，聊天也得跟着他走，你否则的话根本他一问题出来你都不反应过来，你要四个小时下来，你头完全都转正了。钱完全糊了，完了我老师我老板说你出去一下啊，我们要这个商量一下赶紧过美工，我出去他们门关，我在外边等了五分钟，简直是真是度年如日度日如年呐，他就开门进来了，一会儿门开进来吧，我进去了，哇，五个教授全站着背着手，态度非常的严肃。哎呀，我看见这事，老板说：“你觉得你今天考得怎么样啊？”我还敢说什么呀？我说不怎么样，我说 mediocre。我刚一说完，他们五个教授哈哈大笑，过了吓你一跳，最后一秒钟才知道过了。我当时都想后怕呀，我如果这次考不过，我还不知道我有没有勇气考第二次。因为那个书摞起来比人都高啊，你都不知道下次又考人了、啊。而且我是拿系里的奖学金，我每一个都要为系里工作二十个小时，而且这个二十个小时和论文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还有时间准备了。所以那个时候啊，在考以前一个小时一个礼拜以前就失眠了，根本不睡着，刚要睡着一说，哎，那听好像不清楚，赶紧翻起来干，就赶紧写个卡片，因为现在翻译自己那地方又不行，就根本不能睡着。后来我想，可能这和我们语言有关系，如果用中文搞，可能要好得很多。所以我实验室有个大师兄，他早就搞过了，他是美国人。后来有一天我就跟他说，哎呀，我怎么考试以前一个礼拜就睡不着了？你怎么样？怎么样？你才一个礼拜啊？我一个以前也没有来，看来完全是语言问题。你会发现记忆问题根本找不了，他就不让你过，你谁让你挑个字，你说教授要挑学生的错还得挑出来了，你过了就过不去，对不对？所以你想还终于你自个儿定不了，定不了那你就根本没有平安时刻可言，对不对？第二呢，我说不能从物质世界得到最终的满足，这是非常吊诡的一件事情。我们曾经编织一个美梦，到了美国以后我做什么做什么达到什么标准啊，我就完全满足了，达到人生目标。最后我们会发现达到完全的你要求达到目标，你高兴只是一阵，很快就被新的压力忧虑所取代，然后再去奋斗，奋斗完了达到又高兴一阵，又那么短，新的压力又上来，就这样。你就会发现好像这东西也不是很像我想象的那么好，是不是？我们常常在美国讲是五子登科吧，啊，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叫什么四大件儿啊。我们过去尤其是讲八大件儿啊，回国的时候，收音机啊、录音机啊、洗衣机、自行车啊，这八大件儿，少数人显富起来。现在国内讲四大件儿啊，讲什么呀？别墅、轿车、美女、哈巴狗，这四样东西就是一个富人的标志。听我们在美国是讲五子登科的啊，先有了学位，有了帽子，然后呢有妻子、孩子、车子、房子，就进入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了。那五子登科以后会不会高兴？是高兴一点，那你会发现啊，那个高兴很短，现在有理想的马上就压下来。我到美国买的第一辆车$250 Ford Granada， 现在牌子都没有，还是一个小东西，还是和别人合买的，因为从来没摸过车呀啊，那于是就请你出东西走那点商量吧，自个儿都自己修啊，当时电影就转了汽车底下了，甚至阴茎都自己换了， 你这边没有钱去，你说你哪有钱去买去？这车库根本修不起。所以一直到90年，我们才买了第一辆新车。买了新车，爱惜的很呐、啊，成天就洗啊，每天就洗啊，打了还洗，我就想了，都能照点人影。停车的时候东躲西藏，总想离别人的车远一点，实在找不到地方呢，要不找一个靠边的地方，起码一边靠墙边，没人撞到啊，最多他撞撞一边了，或者就停到一辆好车的跟前，让他开车是比较小心的，那又大又破的车没得钱了，不能停，哇一开，对吧？就这样小心翼翼连下来，车的两边全是坑坑洼洼，满身的伤痕。哎呀，停到一辆好车跟前就上门，一会儿好车开走，一辆拖车开进去，你总不能老蹲在那车库里掉车吧？哎，心疼的很。可是过两三年，这家就没有了，车开始生锈了，发动机出毛病了，你爱惜的心就不多了，有时候一个月洗一次都很少。我那是白的，特别显脏，哎呀，太脏了，实在看不过去了，明天下决心就洗了。可今天晚上看电视，天气预报晴转阴，或有阵雨，啊，不能洗，一洗马上一下车又脏。你看，那时候你那车根本不能乘那种，是从公寓里搬到买的房子，别高兴了，前面草地，后边的草地，樱桃树、核桃树、树白树，啊，房子那么多，那么明亮。晚上睡不着，起来干。可能住了几个月、啊，也就习惯了。像我媳妇啊，他们啊，她是从国内来，2006年就在转行结婚以后，就在我们家住了一点。第二天起来，他爸，我前面觉得在天堂一样，就那个草地啊，那么美，开的花。他时间一长，他的感觉没有。啊、所以你住了半个月半年，你这个新鲜感没有，你看别人的房子比我还好，哪个心里又不平衡了，对不对？因为环境物质上没有指定，你即使得到那套好房子，你住几年又不行。你说人生你怎么能够满足不了的？你很多在美国，我刚才讲了，如果你不明确人生的意义，你觉得该吃的、该玩的、该花的、该看的全都有，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要工作，为什么还要干活，往往活不下去是自杀。你看这很吊诡吧？这是人拼命要求的东西，真求到了活不下去，为什么？你必须要从人的起的创造，人对人的创造来看，你才能干得到。就有人说人生是两大难处啊，第一得不到绝望失望，第二得到了绝望没有希望。人再难，如果他有活下去的理由，就可以坚持过下去。如果他真是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工作还要活，还活不下去，这很奇怪。为什么？因为神造我们上有一华神的心气的活，是有灵的活，他一定要追求永生神的关系，他的生命才有真正充实。就这个原因，这是谁都摆不了。我想你们中间的人都可以做见证。第三个，不能面对死亡，很狂妄抽象。虽然是唯物主义者，有生就有死啊，无所谓。20年以后又是一件好牌。可是真正的死亡来到的时候，一个不认识的人是非常的恐慌的。因为他不知道往哪去，一片黑暗。我到40岁都还没有信主，到了40岁以后啊，这个感情就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 四十岁以前嘛，还特别爱过生日，过一次生日长大一岁，啊，过一次生日成熟一岁，一过四十岁就不对劲了。为什么？因为过一次生日呢，老一岁；过一次生日少一岁。因为你孩子活多少年，大家都能算嘛。活一活八十岁，再过四十年，你前十年这么快就过了。活一百岁，不过六十年而已呀、啊。我昨天呢，在套你给他们分享，我是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最后一次有阅兵式的天安门的游行，1959年。那次游行的细节到现在记得清清楚楚，一晃多少年了，50年了，这么快就过了，弹指一挥间了，就这么快。你看今天你会发现了吗？人长大以后，这日子过得越来越快。你小时候盼着过年，想着压岁钱。每天大家知道是哇，几号初几初几啊，什么到年龄上，好像过得特慢啊。我其实一年一年飞一样的过去了。我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因为我经常在书上让我签字嘛，经常写作。现在刚把2000年就写作，开始老写2000吧，所以一年2000就刚写作，马上要2010了。你看现在多少，都10月份了，这一年一年快的飞一样的过去了。哎呀，所以有时候心里都非常的惆怅。你说人死了，土葬火葬对我来说好像还没太大关系。土葬嘛，火葬就被烧成花了，土葬呢被微生物吃掉，但是你没什么区别。我唯一不能接受这一点，是当我有一天我断气的时候，我突然从宇宙中消失，我说不可能啊，我应该在一个什么地方吗？哎，干了干了，我的主人就是没有了，我就是不能接受这个，那怎么可能呢？那就是个什么样的，我怎么就没有了呢？哎，就是不能接受这个。但你讲通了，现在我心里就回头再看，原来神把永生就真实的指在心里，喧哗不认识，是拼命去干活，几乎没有一个圣诞节我不是在实验室过的。希望多出能来，多出一篇论文，我生命的价值就这么一个。当我百年以后，如果有人读到冯秉常的论文，会说：“哟，想当初有个叫冯秉常的人，曾经活在世上。”这是中国人讲的啊，燕国刘胜，元国刘明。后来一想，很荒唐呀！如果死后什么都没有，你还管你死以后别人怎么说你？深深的沉于心中的这个永恒的快乐。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讲人对永恒的渴求，下来以后有一个老妈妈，没看清的妈妈是一个大学的教授，还没退休了。他说：“孟先生，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永生，我也没有这个盼望，你怎么能说最永恒的盼望是每个人最深的渴求呢？”我说：“我相信你说的，因为你是唯物主义者，你是无神论者，你相信人死了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你当然就是觉得没有永生了，当然你就不会去盼望的永生。”他对，但我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希望你百年以后，别人老能够想得起你，老能够纪念你呢？”那当然。我说这就是永生在无神论唯物主义条件下的单身。你虽然你自己觉得永生不可，但你需要永远活在别人心里吗？他不是还是美国人的观念？那是他应该，当时他不应该是。神的话呀，都不是人随便去乱讲的。还是的最深的一个渴求，就是对永恒的渴求。当时他非常的惆怅。别人看我们好像精力充沛啊，非常的这个向上，我内心的苦闷只有我自己来说，做不出口啊。心想，你看40岁人都成家立业，算不错了，可是马上面临衰老，面临死亡。 赤身从火海里出来，走的是神主的带领。有人说，人的前半生就是用命去换钱，拼命的工作，拼命的干活，拼命的挣钱了。后半生呢，用钱来保命。那你是来回折腾什么？啊，有时候想想就觉得非常的，就是苦闷呐、啊，就找不到路。你想，如果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我们人的一生，你物质再丰富，你怎么可能是平安喜乐的一生？但是，朋友们，当你们真正愿意回改归向主，当时你们恢复了和神的关系，你们成为了神的儿女，你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就会改变。刚才我讲的这些困难，就可以从根本上去解决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同样不能把握明天，对不对？我们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掌管明天，他会带领我们走过明天，对不对？一天的忧虑一天就够了。今天面临一天的难处，我们靠着神而练，我们努力一个够不到，不能把握的时间，挑不起的重担，请神来为我们挑，因为他供应了。这也就是基督徒既积极又不忧虑的人生。大家知道911啊，911是发生在礼拜二。我是在911以前就定了礼拜五去和礼拜二机票，结果礼拜二发生了911，所以大家都劝我不要去。但我说这个时候人是最需要福音的时候，如果非一单位我就去。结果礼拜四晚上，我就给女娃给他机场打电话。我说明天你们有没有飞机的飞机，他说我们决定了飞一班到 K 班，我说那我就定了。他说好，他说你必须要在起飞以前三个小时到机场，用检查的分享员，所以第二天提前三个小时到机场，结果五分钟就通过了，因为机场根本没人那么大一架飞机啊，三五个乘客，是我坐了十几年的飞机，第一次有机会躺下来看书。把这三个座位分别靠多少山一块拿下来看，你们那时候担心不担心呢？当然担心了。你说在平常时都担心，你飞机虽然出事的几率不多吧，但总是有吧，而且你老坐，对不对？你出事几率，就是我起飞的头一个礼拜四，出事第二个，就同样一个起点航空公司，飞到这印第安纳波利斯。一下飞过了，飞了150公里都还没降落，是的。他们说，就飞行员说是一种雷达出毛病，但大家都怀疑他是雷达。你想，一飞到150都飞过了，都还不知道，这回来我怎么才飞回来？就头一天我都没敢跟我太太说呀，因为第二天就要做外事。所以你看，这么多年来，我给自个儿定了一条，无论我飞到什么地方，只要落地了。被地方准备接到，我第一件事给太太打电话，我说到了，没有掉下。他等了就是这种，他等了就不管。你是在平常都是这样，你说在这个非常时期怎么会不担心？我不知道这飞机能够平安的到的地方，还是中间就掉下来。但是担心是担心，不害怕。为什么？因为知道主掌管一切。无论是平安的到达，周围表现都在我们神的手里。当然最后飞机是平安到了，否则我也不会站在那这里头为大家讲的这个基督徒，他这种也会有难处，但他知道神来的。所以这十几年也是我最满足的十几年，为神做工，去传福音，保家音，很多人因着认识了神，他们得到的生命，所以有时候开着法会呀，都会很多人走，说冯老师还认识我呢，开始都不好意思，说还认识，实际上认识啊，早就忘了，现在感觉不太认识啊，
纤维是从哪儿来的，他就会告诉他是参加 A 次布道会信的主，然后他的家庭、他的事业、他的教会的事物在很大的改变，有好多都做了长老、做牧师了。所以接受基督以后，那个心里的那种喜乐、那种满足，它是由这个东西换来的。因为通过我们服侍主，通过我们做一个管道，把他们让他们去面对神，得到神的机会，他们得到是永远的东西，不能丧失的东西。你说，如果一个人只是为小家庭的活动，你再丰富，不是个小家庭。今天如果因着我们去服侍主，去成为他人的帮助，去荣耀神，让更多人能够得到神的生命，你想我们生命的价值是不是就十倍百倍的就扩张了？这就是丰盛啊！所以朋友们，这个我今天给大家讲的哈，就是非常真实，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再讲下去了。这个我现在就停在这，所以今天呢，我还是跟上一堂一样，如果你们愿意相信耶稣，能够得到神父的耶稣的拯救，成为他的子民，那我祷告呼召的时候，有请你把手举起来，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因着你的拯救，我们才可能出黑暗如光明，出死如生。父神，帮助我们在座的牧道的朋友们，只是求主你的灵开启他们，光照他们，让他们看到自己是一个期待被拯救的罪人，让他们看到从天上来的这样大的爱，这样深的恩，让他们能够真是满怀感激的，能够敞开心接受主耶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从今天开始就能够得到你的机会。求主像今天下午一样，主的灵继续来做催逼呼召的工作。是我们在座的朋友当中，除了今天下午已经公开举手决志的朋友你们以外，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我愿意。如果你们有这个感动，愿意让主耶稣保险接近你，让您能够重新一生和好，成为神的儿女，就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祷告祝福。有这样的朋友吗？你是主，我愿意。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们爱你自己的心。我们今天的布道会实际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是唯一的一次，将来你参加别的布道会，时间地点人员都变了，所以哲人说人的一生不能两次跨过同一道河，所以也许神就是在今天为你预备的机会。所以如果你心里有感动，愿意为一生的护照，你们今天就敞开心来接受主，今天就回到天父的怀抱，今天就重新成为神的儿女。我想问你，有这样的朋友吗？你们愿意吗？愿意就请你把手举起来。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再问一遍，也是最后一遍，希望你们能够真实把握机会，接受神的爱、神的恩典和机会，相信你们不会后悔，永远不会后悔。有这样的朋友吗？我再问一遍，有就请你把手举起来。有这样的朋友，首先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相信福音绝不会突然来回，相信你的话，你启示的真理，你的救恩已经进到了我们许多朋友的心。主，真是感谢你继续带领他们来到教会查经班，更多的听到学习你的话语，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耶稣基督的话来的。 所以千里保守他们前面的路，保守他们的工作、学习、家庭，更保守他们，让他们早日能够成为一团人，也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保守我们所有的教会团体。求主，这是力上加力，恩上加恩，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共同兴旺福音，成为你美好的见证。谢谢主，你先爱我们，愿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